主要我们感谢您，谢谢您再次吸引我们到你面前来。主啊，今天这个地上满了罪恶，世界已经全然的败坏，但是感谢主，你给我们亮光，让我们能够眼目淡淡的来仰望你独一的真神。主啊，求你来继续来开启我们，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淡淡的来看见你，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让我们在地上存着这样一个盼望来等候主你的再来。也求主来打开世人的眼睛，让他们真能够看到主你的救恩，让他们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能够到你的面前来。所以我们今天再次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能力，能够活出你荣美的生命，在众人面前能够活出你荣美的见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求主来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倾心吐意，你来成就你自己的心意和计划。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特别是第十六节和十七节。那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到十七节，那么其实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十到十五节，另一部分就是十六到十七节。那第十节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伊哥涅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离职的就是提摩太，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是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和提醒。那其实今天是对所有属他儿女的提醒，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那这个服从怎么理解？服从教训我们可以理解，那品行志向爱心怎么能服从呢？所以这个服从啊，其实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顺从啊，有顺从的意思，这个服从就是还有了解的意思，还有就是把这些作为一个你的信仰的准则或者生活的准则，这样的意思。所以你已经顺从了我的教训品行等等。那么教训品行志向这些方面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教训那就是这个真理方面的教导，那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这是让提摩太能够看到了解保罗身上的这些品格，这些行为方面的。所以这个你看，教训和下面这些就包括了保罗的真实的生命，他不光是这样教训的去教导提摩太的，也是他活出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命见证来，就是言行是合一的，不像下面提到那些家师父嘴上一套行为上一套，表里不一。那么真正属神的儿女，一个真正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他的这个言行一定是一样的，他是怎么教训别人的，他也是怎么行出来的。那就包括我们今天的在家里面做父母的，我们在孩子面前，我们一方面教训孩子，教导孩子如何如何行事为人，我们自己首先要做到。我们自己做不到呢，在孩子跟前没有这样的见证，孩子也不会顺服。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见证，说孩子就说，如果我的妈妈在家里面像在教会就一样就更好了，那就好了。那说明他的妈妈是没有活出这样的见证，不管在孩子面前怎么去教导，但是这个果效是很小的。但是保罗这儿做到了，说你送出了我的教训，你也了解到我的行为，所以你也应该把这些作为一个你的生活准则、信仰准则。十一节说，以及我在安提阿伊哥尼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路斯德就是提摩太的家乡。保罗在这个传福音、建立教会、宣教的过程当中，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逼迫。为什么受逼迫？他下面会讲。 说他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就是这些逼迫不是一般的大，是非常的大，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好多次被石头要打，那以色列用石头打是要往死打的呢。这也是在旧约时代神给以色列的一些这些律法里边有，说如果这个人犯罪最后不听劝，那么就大家可以用石头打死他。所以保罗是就是让到了这个就是让人就是要追杀的这样一个情况当中，这个逼迫是非常大的。他下面说，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主是他的拯救，主是他的善哉避难所。保罗知道为主做这些，无论是多大的逼迫，主一定与他同在，主时时刻刻都会保护他。只要主不接他到主那里去，别人不可能动他分毫，虽然他们在逼迫。那今天也是，主不把我们接到他那里去，我们只要在地上这一天，其他的不管怎么去逼迫我们，不管怎么去毁我们，撒旦怎么去用他的计谋来教导我们，他都不可能得逞，因为主就在我们里面。这是保罗的信心。那么保罗也盼望就是提摩他也能够活出这样的信心来。十二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说不但他自己受逼迫，不但提摩他都要受逼迫，只要是在主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那今天也是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在活出主所喜悦的生命。那么好多我们以前做的事我们再不做了，当我们不做的时候，那么以前和我们在一起的一些朋友和关系很好的人，他们觉得我们变了，跟他们不一样了。当他们作恶的时候，我们不跟他同流合污的时候，他们一定心里边不舒服。那今天其实人一个人作恶的时候，他知道不对，他希望更多人跟他一块作恶，这就显不出他那个不义来。那当我们敬虔度日的时候，那么跟旁边的这些平时很好这些关系不错的人，他们在行那些恶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所表示，那么就显出他们的不义，那么我们就会受逼迫，也包括我们家里面的人。所以这个是一定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还跟以前一样，这个做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拦阻，也遇不到逼迫，那说明我们这个可能这个敬虔方面还是有问题的。十三节，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这欺哄人是什么？这个人是指的是基督徒啊。他欺哄这些信徒，也被人欺哄，被那些别人，这个人就不是被的是基督徒啊。那这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是什么？那这很明显就是那些假师傅。假师傅是作恶的，他是迷惑人的，他不管怎么去做，不管怎么去讲，他最后的结果那就是作恶的迷惑人的，而且是越久越恶，就是这个谎言说的久了以后，自己都信以为真了。一开始说谎自己还知道，这个说话不对，说的久了以后自己都以为是真的。所以那个假师傅啊，他一开始他知道神没有呼召，但是时间久了以后，他就以为就觉得自己是神呼召的了，就把自己当成真的了，而且这样是越久越恶，就这个对人的迷惑会更加的严重。说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他本来是欺哄人的，实际上他也是被人欺哄的，他是害人的，他也是受害者。所以这个假师傅是其实很可怜的。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那假师傅是欺哄人的，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你所学习的，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这个确信很重要。问题是有些这个信徒听了假师傅的这个迷惑，他确信是真的，这就很可怜。 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像这个15节、16节、17节那样一个根基，所以下面又提到，圣经方面的这个确信，是我们要真的有确信的一个确据的。这个确据就在圣经里面。我们不读圣经，不读经，甚至不祷告，就是光听别人去讲，那个音频网可以打，是网上太多了，那也不用去专心的一边做事一边听，听是对的，听对了对了，听错了，那就麻烦了。说这个是确信的，是从哪来的？从圣经里边。那么既然是这样的，那要放在心里，放在心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益处，那就是当我们听到这些欺哄人的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分辨，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跟谁学的，那下面就要从小明白圣经，跟他妈妈学的，跟他这个外祖母学的，这根基是对的，而且现在也是跟保罗学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跟我们跟这个学习这个人一定要跟对了。如果我有问题，大家每天跟我一块查经，那最后那没有什么好的一个答案。所以，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个人对不对？这个人对了，他的根基也对，他是神所使用的，神所呼召的，那我们就跟着他；否则的话，那跟干就是跟他之间的个人感情再好，关系再好，我们都远离。那今天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注重感情，时间长了以后是有感情。但是感情不能代替真理。当这个与真理冲突的时候，那感情放在一边，往后靠，真理放在第一位。那15节说，为什么他是确信的呢？是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救恩。他从小明白圣经，我们刚才就说，他从小就跟他的妈妈、跟他的外祖母学习圣经，根基比较扎实。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救恩，有得救的救恩，就是在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学习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如何得救的，这是得救的智慧，有得救智慧的意思。我们知道是怎么得救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为我们流血，我们因信称义，这样一个得救的过程。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是都是有益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经是神呼出来的。圣经呼出来什么意思？圣经就呼出来，就是这个圣灵来感动这些人，来借着这些人的口，借着这些人的手，把圣经写出来，把神的话写出来。那言外之意就是，圣经是没有错的。谁要是否定圣经的错误，这个人一定是异端。但今天其实好多的牧师，他别看他在台上那么讲，他骨子里面不相信圣经是，完全正确的。美国有一个白人牧师，就在前2年吧，前两年就是，就美国大选的那个阶段。有一个人就采访了一个牧师，关于大选的时候，采访时候就他提到他的信仰，他说：“我其实并不相信圣经全是真的，神话是真的。你看这就很有问题了。而且他还是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这是个白人牧师。那今天就是否定圣经的很多，我是见到过很多。我学校有个老师，我想把这个人的名字先讲出来。”你们知道以后要注意这个人，他叫王建熙，他听到也没关系，他可以过来跟我理论来。他有一个异端叫巴特，巴特是已经去世好多年了，在他一个在希特勒二战时候那个时候的人。这个巴特呢，他写了好多的书，他其中就他提到他否定创世纪。他说："创世纪仅仅是个神话，不是真的。就凭这一点就可以，真是就定为异端了。就是人们已经把这个巴特定为异端了。但是，我刚才提到这个人，这个巴特的书译了一半又一半， 每译出一本以后，他的这些神学的学生就买。我们可以想到，这些学生如果是眼睛是瞎的话，将来到教会里面是不是祸害？所以你这是神学院的老师也是也当时也是，就大统华那个华记的主任牧师，就这样呢，就是在否定圣经，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是没有错误的，也前后不矛盾。我们看的时候说，这是前后是矛盾，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明白神的心意。不要去否定，如果否定神的话，那其实我们与神可能就没关系了。所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训是从正面教导。所以你看圣经从正面教导，督责是从反面来教训。我们从特别看旧约，正面的、反面的，神借着这些先知从正面来教训他们，让他们悔改，然后不听话呢，就从反面来教训他们，使人归正。那目的是让人回到神跟前，回到真理里面来，回到正路上。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导人学义就是训练人行出这个义行来。这儿教导是训练，学义是行出义来，行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来，这些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里面不管是用从哪个方面去教导，都是对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活出神喜悦的生命是有益的。特别我们刚信主时候读旧约的时候就不理解了，是打打杀杀，今天不是神把以色列人灭了，明天又降瘟疫了，后天又这样了，总觉得对神不理解。但是你当读的多了以后，串起来才知道神的心意。就像我们今天的父母，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那父母真是操碎了心。正面说不听，不听那就是管教，管教可能要打一顿、骂一顿，甚至把他关起来。那这些孩子不理解，但是孩子长大以后才知道父母的心。那神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如果是站在神的角度去看，真的我能够体会到神这样一个为父的为母的一个心肠。那十七节，那圣经做这些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要做什么？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就是我们将来都要成为完全的人。这个完全是在灵里面，我们现在都不完全，但是我们在灵里面应该追求完全。我们在灵里面，神不喜悦的事我们一件都不做，一件恶事都不做。凡是神不喜悦的事我们一件都不做，那神喜悦的事我们就去做，这么灵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努力成，就是在成圣的路上，我们努力去成圣，努力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装备好了，预备装备好了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神所喜悦的事。这我们就想到了今天在地上发生的事。地上发生的事其实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这个世界不可能有太平。主耶稣说了，他来到这个地上，这个地上不可能太平，这个道界一直会持续下去。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光景就是这样的，特别是以色列，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它会牵动整个世界的神经。那这天我们看到好多的基督徒都在祷告，这个祷告是对的，但是祷告的方向一定要对，祷告的方向错了，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平时不怎么追求真理，连教会都不去的一些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特别热心，这是宗教的狂热。我们说祷告不是说否定他们祷告，这个心的动机就有问题。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今天，为今天的世界要祷告，是求神来证实让这个地上更多人的眼睛打开，让他们能够看到神的拯救，看到 主耶稣基督，能够归向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要祷告的。不是我们让这个巴以和平，他和平不了吗？ 他不可能和平的，在地上是不可能和平的，除非都归在主的名下，那么在主里边归为一，那是和平。所以我们就是求神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的在圣经里面能够看到主的作为，看到神的心意，知道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包括这个圣经的从开头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结束，圣经没有错误，所以神说这个地上是没有太平的，所以我们就这么去祷告。那为神得着更多的人，让更多的灵魂得救祷告，求神来开他们的眼睛。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些虚假的教训。那么，我们把圣经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知道就会分辨。他虽然越久越恶，他会欺哄人，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欺哄，我们都不会上当。所以这段经文啊特别的好。我们要常常的，就是要去思想，特别是第16节和17节，我们把它背会了，放在自己的心里。当有人来否定圣经的时候，那我们要小心了。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不会赞同，我们要远离。好了，我就分享到这儿。